今天是2025年9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93阅兵，习近平和普京的长生不老话题啊。第二个是野村说股市泡沫对中国经济帮助不大。第三个是美国人不相信努力会有好生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这个9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9月3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方把他安排在民主党派的观礼嘉宾行列。对于这位这个不那么自重的人啊，中共也没有给很高的待遇啊。那洪秀柱的位置是在观礼台的第二排，他在这个王岐山啊，就是前国家副主席的身后啊。那么洪秀柱执意前往中国参加这个93阅兵，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不满。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9月3号在脸书上发帖说，他父亲就是郝柏村啊，就是前行政院长，曾经三次啊，中共邀请他参加这个93阅兵，但是他父亲都拒绝了，并且劝说国军当中的同事不要参与。郝柏村之间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扭曲，抗战功绩属于中华民国，不能被错置或者是混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9月3号也在脸书上发帖说，抗日战争是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介石领导，这是清楚无误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公布了16名台湾艺人在微博上转发了93阅兵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舒淇、伊能静、杨宗纬、吴康仁、吴奇隆等。那么欧阳娜娜和侯佩岑没有转发。那么此前陆委会调查了20名台湾艺人，那么这些艺人在今年3月转发了中央电视台的贴文，贴文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这些艺人已经受到陆委会的警告。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说，如果再次发现台湾艺人转发中国的相关内容，将会依照两岸关系条例进行处罚，最高可以处罚50万新台币的罚款。这是第一。第二，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9月2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股市已经上升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一轮的上涨可能引发泡沫，并对当前放缓的经济支撑作用有限。上证指数8月25号盘中一度升到了3888点，创下2015年8月以来的新高。陆挺把这一轮中国股市上涨和2014年到2015年的牛市进行比较，他发现2014年到2015年的牛市当中，上证指数涨了 150%，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又暴跌超过 40%， 导致几百万散户这个损失惨重。和当时的情况相比，陆挺认为这一轮中国股市上涨产生的经济效果还不如2014年到2015年的牛市。这是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政府严密监控 IPO 融资，抑制了财富的创造。第二个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限制了居民的财富效应。第三，政府推动金融行业降薪，下调佣金费用，压缩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空间。陆挺建议中国政府吸取过去的教训，短期内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并且凝聚这个聚焦解决房地产下行、社保体系缺口等结构性问题。非常委婉啊，非常委婉，就是社保，强制社保啊。第三，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公共事务研究中心9月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啊。 那么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 好生活，这句话曾经是美国梦的核心议题。那么 46% 的受访者认为这句话曾经成立，但是现在已经不再适用。23% 的受访者认为它从来就不成立。那么加起来高达 70% 的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就能 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命题现在不成立。那么美国民众对美国梦的看法发生了非常显著的改变。那么此外，民调结果还显示，就 25% 的美国人认为普通家庭现在还有机会把日子过得更好，只有 25%， 四分之一的人呢。这是1987年开始这项民调以来的最低值。那么24年是 29%， 今年还在跌，今年跌到 25%。只有 21%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孩子会比自己过得更好。那么这项民调还反映出过去12个月美国人的消费习惯的变化。66%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购买更便宜的日用品。61% 的人会减少外出用餐、旅行或者非必要开支。53% 的人推迟了大额消费。麻烦了吧。另外 75% 的受访者预期川普关税政策会提高美国的消费品价格。那么这项民调是7月10号到23号进行，访问了1500名美国的成年人。这个民调的结果对经济未来的发展非常不利。另外，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刊登了一篇对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的专访。达里奥在采访中说，美国在川普总统的统治治理下正在滑向类似30年代的威权政治。他说，很多华尔街的投资者因为害怕川普不敢公开发表意见。达里奥指出，美国的贫富分化、价值观撕裂以及社会信任丧失正在使得政策向着更加激进和集中的方向发展。他以川普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干预为例，他认为这是威权政治的体现，比如美国政府和英特尔达成 10% 的入股。达里奥还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会受到政治削弱，长期来看会动摇外界对美元资产的信心。这是第三、第四。 CB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3号下令海军在加勒比海，美国海军命令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击沉了一艘委内瑞拉的快艇，造成这个快艇上的11人死亡。川普说击沉这艘快艇的原因是他在向美国运送毒品。美国海军发布的视频显示，这艘委内瑞拉的快艇在高速行驶时被美国的海军的导弹锁定并且击中，快艇随后在海上爆炸变成一团火球。那么这次军事行动是川普向所谓的毒品恐怖主义叙事的一个升级。那么到底这个船上有没有毒品，这艘船的目的是干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是川普说那是个运毒品，而且是向美国运过来，就干掉他。川普就是这么专制。那么川普一直在说毒品是导致美国年轻人死亡和美国社会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他点名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是毒品的主要来源地，并说这些国家的帮派成员混在无证移民当中，把毒品和暴力带入美国，因此川普主张要守住边境，驱逐移民，并且动用军事力量打击这个毒品源头。8月中旬，川普命令美军向加勒比海派遣了3艘驱逐舰和4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员，理由是打击毒品走私。9月3号，美国海军击沉了委内瑞拉的快艇。袭击发生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被击沉的快艇属于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这个帮派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控制下从事大规模的毒品贩运， 谋杀等犯罪行为，并且将毒品带入美国。那基本上，怎么说呢？美国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情，可行吗？显然不可行啊！这不是一个领导全世界的国家应该有的作为啊！他有更好的方式啊！第五，美国国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美国众议院9月2号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这个法案通过强化制裁和执法，阻止中国的非法芬太尼以及潜艇流入美国。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授权美国政府对参与生产、运输芬太尼以及潜艇的中国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制裁对象也包括中国的官员。第二，追究拒绝配合美方禁毒工作的中国组织的责任。第三，如果美国总统因为芬太尼问题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需要定期向国会提交评估报告。芬太尼是强效合成阿片类止痛剂啊，它是一种止痛剂，这个合成的阿片类止痛剂啊，2010年代开始被滥用，导致大量的使用者死亡。美国缉毒署之前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是芬太尼以及潜艇化学品的主要来源。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将芬太尼议题作为主要议题，川普上任之后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加征了20%的关税。那么现在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由这个众议院通过，那么接下来就要交给参议院审议啊，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香港政府正在调查一起泄密案，涉嫌泄密的人员包括香港交易所，就是港交所，和证券与期货事务监管委员会的职员，他们被指控提前透露即将刊发的上市公司公告，可能涉及内幕交易。消息人士指出，调查发现部分提前泄露的上市公司公告以及涉及私有化进程。过去几年，香港一些上市公司在提出私有化之前，都曾经出现过股价异常波动的情况。比如2023年 IMAX 在中国宣布私有化，前两天股价突然大幅上升了 27%， 创下了两年来的最大涨幅。还在2023年，新创建集团的股价也创下了10年来的最大涨幅，4天之后就出现了私有化的消息。报道说，香港政府对这个事件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不过香港证监会的数据显示，香港股市的内幕交易问题并不严重。在过去的第三个季度调查当中，内幕交易案件只占总数的 7%。 这是第六、第七。西藏之声报道，藏族妇女公布吉8月18号前往监狱探望他的弟弟，被警察殴打，随后公布吉被便衣警察关押在拉萨的酒店房间。8月20号，公布吉试图从酒店的2楼爬窗逃跑，不幸掉在地面，腰部和双腿严重受伤。8月20号恰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拉萨视察，参加这个庆祝活动啊。拉萨市到处封锁，公布吉无法及时的被送往医院治疗。习近平离开西藏之后，公布吉才能够到医院接受治疗。医生的诊断书显示，公布吉脊椎、膝盖受伤，要动手术啊。那么目前公布吉正在西藏的医院接受治疗，他弟弟叫吉多扎西，曾经是西藏的著名企业家。08年西藏骚乱期间，多吉扎西被捕，并且一直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还遭受了酷刑。2010年，拉萨中级法院秘密审讯多吉扎西啊，以所谓的贷款欺诈罪判无期徒刑啊。那么公布吉一直认为他的弟弟的判决出于政治目的啊，他要求重审， 但是法院被法院拒绝。那么这起事件反映了中共持续的剥夺这些意见人士的权利啊，西藏的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统计厅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的婚姻登记数量是 22.24 万对啊，比30年前减少了一半啊。统计显示96年是韩国婚姻登记数量的峰值，当年有 43.5 万对新人登记结婚啊。与此同时，涉外婚姻的数量也呈上升的趋势啊。2024年韩国的涉外婚姻数量达到这个20800对啊，就是婚姻登记的人数下降，但是呢2024年涉外婚姻的婚姻登记的人数却在上升啊，达到峰值。那么去年有20000多对涉外婚姻啊，比1995年增加了 50% 以上啊，总数跌了一半，但是涉外婚姻却涨了一半啊，50%啊。那么在去年的涉外婚姻当中啊，这个涉外婚姻占整体婚姻的 9.3% 啊，那么其中韩国的男子娶外国女性占到 51% 啊，韩国女性嫁给外国男性占 49% 啊。那么数据进一步显示啊，去年的涉外婚姻当中外国配偶来源呈现多元化啊，外国妻子当中越南女性最多，占到 32%，其次是中国女性占到 16.7%， 第三是泰国女性占到 13.7%， 外国丈夫当中美国人最多，占到 29%， 那么其次是中国，中国占到 17.6%， 第三是越南男性占到 15%。 那么另外，截止2023年年底，居住在韩国的外国配偶中国人最多，6万多人，那么其中有14000多人是中国丈夫，和46000多名中国妻子，越南排第二，有4万多人啊。这是第八、第九。华盛顿邮报报道 ，OpenAI 9月2号宣布，将会在未来一个月之内为 ChatGPT 上线一个家长控制功能。那么这个新功能是在青少年自杀事件之后提出来的啊。那么8月26号，美国一对父母向加州旧金山高等法院起诉 OpenAI 啊。那么这对父母说，他们的儿子亚当·莱恩今年4月份自杀啊，莱恩只有16岁，这个亚当·莱恩啊只有16岁，他自杀前7个月。和 ChatGPT 进行了大量的对话， ChatGPT 不仅没有阻止亚当自杀的念头，反而提供了详细的自杀的方法，教他如何向家人隐瞒自杀行为，甚至主动的提出代他写遗书啊。那么他们这个亚当的父母认为 ChatGPT 没有尽到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那么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类似的情况， OpenAI 在9月2号提出以下的措施。第一，家长可以把自己的账户和青少年的账户关联。第二，家长可以开启适龄模型的行为模式，控制 ChatGPT 回答问题的方式啊，这是第二。第三，家长可以关闭记忆和聊天记录的功能，防止孩子过度的依赖这个 AI 进行倾诉。第三，当系统检测到心理或者是情绪问题的时候，他会向家长发送通知啊。那么现在很多家长把这个人工智能作为这个课业辅导或者情绪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各位家长要多留意这个孩子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啊，就是完全不能完全不管啊。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进党主席赖清德9月3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宣布，成立2026年选举对策委员会， 目的是提前部署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召集人由总统府资政邱毅仁和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共同担任。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那么张宏禄、庄瑞雄、陈培瑜和中常委陈茂松等人。那么上一次九合一选举是2022年的11月，当时民进党一直到2021年12月才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那么这次的民进党提前了3个多月进行部署，显示民进党对这次选举的严峻性有所期待，有所预期啊。赖清德表示要争取党内有竞争啊，争取党内有竞争。他列出2大原则要求遵守：第一，严禁发生党内互相揭发和攻击，伤害民进党的形象、影响公平竞争的行为；第二，不得违反党的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和国家的选罢法。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九三阅兵式啊，这个九三阅兵，习近平和普京的长生不老话题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3号联袂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检阅解放军部队。这件事情成为刺激西方国家神经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景。欧盟外交和安全高级专员卡拉斯9月3号在布鲁塞尔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伊朗、朝鲜领导人共同出席九三阅兵式，他们代表着专制联盟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卡拉斯指出，西方领导人在讨论外交途径的时候，专制联盟正在寻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说，今天我们目睹了习近平和俄罗斯、伊朗、朝鲜领导人肩并肩站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反西方的姿态，它更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那么卡拉斯说，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是欧洲需要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脚下的大地正在颤动，我想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打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而且震颤越来越强烈。这就是西方对这次九三阅兵的一个经典的反应，它将会长远的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毕竟欧盟和中国曾经尝试互相走近，利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但是九三阅兵展现的军事的野心以及专制联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在让西方国家开始新的焦虑，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卡拉斯的答案就是和盟友合作，他说，我们需要和美国、印度、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墨西哥这个携手合作，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中国的担忧。不过呢，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没有完啊，这只是刚开始啊。不过今天呢，有关习近平和普京讨论这个长生不老、器官移植的话题在网上爆传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时是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先是和20多位外国领导人在端门前广场合影啊，先合影啊，大家排排坐啊，习近平坐中间啊，这边是普京，这边是金正恩啊，然后呢，合影完了以后，习近平呢就领着这20多位嘉宾步行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在行进过程当中，习近平走在最前面，普京走在左边，金正恩走在右边啊，左右两边啊，那三个人并肩而行，那么边走边通过翻译进行交谈，而且言谈甚欢的样子啊。 那当中有一段话翻译的声音特别清楚啊。那么金正恩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习近平，习近平回应说我也很高兴啊，我们很久没见面了。那么后面一段呢又不大清楚，因为可能因为收音设备距离太远没录到。那么直到三个人讲到年纪的时候，声音又清晰起来。习近平就说到，他说以前呢很少有人活到70岁，他说现在啊70岁你还是个孩子啊。这个普京就回应说，他说再过几年啊，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人类器官可以不断的移植啊，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那习近平就说，有人预测本世纪人类应该可以活到150岁。那么这段话呢，最初呢就被发到了这个推特平台。推特平台一发出来之后，就大量的网评员，就中国的水军啊灌水，说这段视频和声音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是境外反华势力的恶意攻击啊。然后呢就网友就对照BBC, ABC, 凤凰卫视、日本的 ANN, 啊这个 CNA, 包括中共自己的这个 CGTN, 啊这些电视台的视频进行交叉比对验证确认，这确实是习近平跟普京他们两个人的真实的对话。好，结果这段视频在网上爆传。那有网友说习近平提到的可能活到150岁，他的这个话可能指的是981首长健康工程。这个工程是怎么来的呢？是2019年公开的一个资料，这里有个工程叫981首长健康工程，是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专设的一个医疗项目啊。他在05年启动，项目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医疗技术，总之医疗条件，把中共的领导人的寿命要延长到150岁。那这个项目有五大核心课题，一个是防癌，一个是防猝死，一个是慢性病管理，一个是抗衰老，还有一个是性腺维护。那么这个项目就是要通过这五大课题实现中共领导人延年益寿，总之就让他活长一点，你看寿命一百多岁还活着啊，就是估计就是这个项目在起作用。不过呢，普京谈到人体器官移植，而且说是不断的移植来越活越年轻长生不老，他这个话一讲呢，就让人联想到最近几年中国不断的发生青年学生失踪啊，而且发生各种活摘器官的案件。那你想一下，这些独裁者啊，这几个人都独裁者啊，这些独裁者，当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就想什么？长生不老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爱好。你中国的皇帝啊，从秦始皇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啊。当他们当了皇帝，他就想长生不老，一直当下去，因为实在太爽了啊。所以长生不老成为独裁者们共同的爱好，而且他们能够采取的手段会让人不寒而栗啊。所以在专制社会，没有人是安全的，尤其是你有可能成为他们目标的时候。不过呢，时事评论员蔡盛坤认为，他说习近平讲人能活到150岁这段话是中国官方借着阅兵直播的机会故意向外界公开的啊。他说习近平讲人能活到150岁意味着习近平想要长期执政啊，没打算交出权力，等于是昭告天下，你别指望他们会下台啊。这也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之前说习近平正在找接班人的说法没有根据啊。蔡盛坤认为这段谈话值得各界关注和警惕。为什么？因为中俄近年来都在大力发展生物科技啊，所以这段话应该是他们真实想法啊。如果中国领导人正在投入大量的资源 去追求长生不老，那就非常的危险啊。他说这个中国、俄罗斯、朝鲜组成联盟，已经对民主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这次阅兵坐实了中俄朝，要不要整？还要加上一嘞啊？构成的联盟已经完成啊，他正在挑战原有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啊。所以他们现有的领导人执政时间越长啊，这个蔡盛坤说，这些领导人执政时间越长，对世间的危害就威胁越大啊。如果这些独裁者能活到150岁，会对世界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这个说法呢，故意的不好吧，不大容易吧，我觉得。那怎么约好了呢？很难约好吧，啊。控制这个话题不好控制，我觉得不好控制啊。就像跟习近平说，你一会儿就跟普京谈谈150岁的事儿，这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觉得故意的不大可能。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三个人一起往前走，这个话题往哪儿跑不好控制，不大好控制的啊。故意的我不大同意，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式展示出他继续执政的意愿，毫无疑问，这个我是同意的啊。习近平不想退，二线都不想退啊，也不想放弃他的任何权利，这个没有疑问。这次阅兵式毫无疑问展示了习近平的政治意愿。不过呢，昨天的阅兵式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违法行为。大会一开始，解放军三军仪仗方队入场。那么仪仗方队、入场的时候，前面是三面旗帜领队啊，谁在中间呢？中共党旗在第一，在中间，这边是国旗，这边是党啊军旗啊，这显然是违反了什么？国旗法。国旗法第17条规定，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违法吧？违法。好，到了阅兵环节，先进场的是直升机编队。直升机编队的前面三架直升机，它的规格跟这个仪仗队是一样的，也是三面旗帜啊，就是用直升机挂垂下来的三面旗帜。最前面的那些旗帜是党旗，一边是国旗，一边是军旗，也是违法。为什么我一直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自己都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这么明晃晃的违法。你想一下，阅兵式的设计方案肯定有党旗放第一的这个设计，所有的领导都瞎了吗？这个设计方案至少要到中央军委去吧，至少要到，当然显然是没看到，不可能啊，没意识到也不可能，这法律他们自己定的呀。这个安排目的是啥？拍习近平马屁呗。为啥？习近平党的总书记啊，他是党的化身啊，党旗在前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可以凌驾这个国家啊，在国旗前面啊，啊，对吗？凌驾国旗，国家之上啊，啊，拍习近平马屁，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自由时报》报道说，93阅兵的当天，有一艘美国的公务船穿过了台湾海峡中线，在上午7点钟抵达澎湖七美的附近海域。那么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情况是今年7月份，就是2个月之前啊，当时也是啊，也是发生同样的情况，但是美国方面跟中国方面都没有相关的报告啊。那么另外，现场阅兵现场有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 参加了九三阅兵式的观礼。那么整个行动，整个的活动呢，这次呢，整个活动是一个半小时。不过呢，为了这一个半小时的活动，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参加观礼的民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怎么付出呢？那网上流传的这些行程，很多行程都在网上流传。观礼的这些民众3点钟要起床，4点钟集合出发。那么出门之前呢，这个老人家最好穿上纸尿裤啊，避免现场去厕所啊。那么阅兵式是在上午10点半结束，所以这次很快，整个动作很快，10点半就搞完啊。那他们要步行回到下车地点，然后统一坐车回酒店。那么阅兵式期间，这个长安街沿线的住宅小区全部停止天然气供应，临街的住宅门窗要关闭，还要贴上封条，当地居民一整天是不能够生火做饭，就不理解为什么生火做饭不让，这很奇怪，这是什么道理，无法理解啊。然后长安街沿线的街道办9月2号就头天挨家挨户去送第二天的早餐和他午餐。那早餐的单子是这样的，一袋子面包，然后一根鸡肉肠，一根牛肉肠，10个卤蛋，一瓶牛奶，一瓶矿泉水，这是一份早餐啊。那么还有北京市民说不准做饭，不能生病，因为你封路啊，不能生病，说这个阅兵快把人逼疯了啊。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习近平头天跟这个普京说他担心下雨，九三阅兵没下雨，不过呢北京当天也没有出现2015年的叫阅兵蓝啊。为什么哈？电视直播画面看上去灰蒙蒙的，有点像博物中进行的阅兵式啊。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9月3号9点，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172，属于不健康的水平，就很差了，空气质量非常差。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 PM2.5 跟 PM10 还有臭氧。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大家看到了啊，坦克方阵开进长安街，坦克隆隆的行进，不断的排放尾气。整个长安街能见度就进一步的下降，甚至看不清楚这个整个的方阵，坦克方阵啊。那么阅兵的当天，大量的北京市民在长安街两旁观礼。那有些人为了看清楚这个武器装备，有些市民甚至爬上了路边的警车。那么在北京街头的站岗的便衣人员严密监控谁？外国人。所以有个外国人在路边拍这个军车通过的时候，有便衣警察上前阻挡，一个人拿扇子挡着他镜头，另外人就拍这个外国人，这个跟文革的时候是一样的了，就警惕外国人。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今天一定要给我们多点赞。这两天5毛水军像什么蜂拥而来啊，蜂拥而来，大家多给我们点赞吧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韩国和台湾能够跨过收入陷阱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适合的机会，主动或者被动的走向民主。中共想绕过体制搞改革，但是怎么绕都绕不过去。如果你只想着解决经济问题，那么经济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这是有道理的啊。观点，我看了九三阅兵，尽管表面上看是展示了装备和军种，但是从表达的形式来看，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军旅题材的联欢会，跟新冠疫情孟晚舟回国的性质差不多。 就是单方面说自己赢了，因此中共没有斗争意、战斗意志、意愿，只有自嗨。基本上你看，中共现在自嗨的套路就是阅兵式的套路，一样，好像我就怀疑就是同一个人搞的啊。尽管今天中小学强迫学生观看70分钟表演，孩子回来说，多半学生拍子桌子上打盹，还有聊天的，他看了一下，觉得那个说话的人有气无力，不如老奶奶。是今天这个昨天的那个这个旁白是有气无力啊，不行啊，显然不够亢奋啊。以前这个旁白非常亢奋，他亢奋底下人就自嗨啊。观点，昨天的93阅兵已经完美的重现了80多年前的画面，纳粹轴心国，现在是邪恶轴心啊，或者叫专制轴心啊，或者专制联盟啊，也在昨天的被证明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但又有一个悖论，习近平不可能和希特勒地位一样，俄罗斯现在自身都是火，也不可能和当年的军国日本相比，韩国朝鲜更是笑话的笑话，他们凭什么敢这么做，哪里来的底气？因为西方联盟已经崩溃了呀，西方联盟崩溃了，他专制联盟就成型了呗啊。听我今天刷油管看到有些阅兵视频，下面好多人说他是台湾人，深爱着大陆，中国又强大了，类似的话，他们是中共的水军吗？还有怎么分辨哪些是中共的水军？不知道怎么分辨，但是跑到我这来，我一看我就知道啊。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跑到我这来的水军一看，第一，首先名称啊，名称有一部分水军呢是机器注册的，所以他们注册的格式是一样的，你一看一进来一串差不多的名称，那就是一次性的注册了一堆啊，机器注册的。还有就是他们的留言啊，他们的留言基本上是骂大街，然后相互配合骂大街。观点，中共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你们在抗战中担任的什么角色，所有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知是哪个秘书给习近平选了一个中流砥柱，这么个看上去高大上的成语，这不是把他的头摁进小便池里，让所有人了解历史的人朝他头上滋尿吗？好吧，中流砥柱就怕中流变成了下流，下流砥柱不麻烦了吗？这个词用的不好，我觉得用把自己描绘成中流砥柱很容易变成下流砥柱啊。观点，这次阅兵我没看，因为第一，这次阅兵的是中共党卫军，二，所展示的武器和这次活动耗费的都是巧取豪夺的米脂云膏，三，这些武器如果真的能达到标定的数据，按照习近平独裁专制，只要有50%的把握，就会对台湾采取行动。综上所述，这次阅兵就是习近平用民脂民膏进行的一次外强中干的政治表演秀，还拖上全国学生一起看，看自己执政党和独裁者、侵略者站在一起，真是可恶之极。我女儿回家以后，我就直接问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日本侵略中国有什么区别？女儿答没区别。然后我就问，好人和坏人会在一起吗？女儿答不会。作为墙内的家长，只能这样教孩子是非大局观。 OK， 观点，从七月份开始明显感觉到天津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结果为了开个史上雕花的破会，整个天津闹得鸡犬不宁，电线杆子上挂花篮，高速公路上摆花坛， 不知道还以为是庆祝哪位领导升天了呢。我党真的是天生的败家子儿。他们看阅兵，我在读轮战。回溯30年前的中越战争，作者说，整个军、整个团、整个连、整个排、整个人被炮火、被机关枪，满坑满谷的断肢残臂，尸体在炎热中开始腐臭。战士背着战友的尸体往山下走时，被不知道哪来的子弹击中，瞬间倒下。其实边境是人间仙境般的存在。在和平时期，一个村连着一个寨，这里的女婿是那里的儿子，人们生活在又见炊烟里。但战争来临，女婿、儿子以及年轻人却在死去。这么多惨烈的人生景观，厌恶的情绪被书里描写的一点点的却上心头。武器，这是他们要干嘛？从乌克兰那里我听到了哭泣声，而在这里他们升级武器，他们准备开拔，他们秀给全世界看，他们恶魔附体。观点，抗战老兵挺讽刺的，就是坐了一排抗战老兵，然后习近平跟他们握手啊。所谓的抗日老兵领着低保，这才是中国现状。他们有没有打仗？他们打了什么仗？我们昨天的这个直播二在节目我都讲，这个中共八路军打了什么仗？没打什么仗。一个是百团大战，一个是加上平型关战役，平型关战役日本1000人总共才伤亡77人，打了一场所谓的平型关战役，其实是个战斗啊，都是吹牛啊。观点，大部分人出国是因为经济政治，但我更接受不了社会风气的急剧下降。当教育孩子守规矩、懂谦让、有礼貌，变成了懦弱无能，因为特权没有文明；当遵守规则、诚实守信，变成了一个异类，因为特权没有规矩。当遵纪守法、令行禁止，变成了胆小怕事，因为特权没有法律。当你帮助他人、维护权益，变成了多管闲事，因为特权没有正义。现在社会完全脱离了人类文明，已经变成了极端的丛林社会。你看短视频，看 TikTok， 看这个抖音，就里面的短视频就是这个。100个短视频当中，你最多看到一两个三观正确的，就是普世价值的三观，其他都是丛林社会的价值观。100个视频里面有2个，所以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啊。情绪看到习近平及其盟友在这次阅兵的嚣张气焰，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不惜一切搞倒中共，让中共没钱才是打倒他们最有效的办法。我知道这违反人道主义，但我还是想说，抵制中国货、砸烂中国经济才是那个最可能给中共压力的办法。给中共压力最好的办法是啥？让所有的人都嘲笑他。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认为就有一天中国人民不怕中共了，他就要倒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提问，我的朋友圈今天阅兵刷屏，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可以看出都是自发的。你怎么知道自发？怎么看出来自发的？我不觉得。那现在有两个，有自发的，这个毫无疑问啊。但是还有一大堆是什么？单位要求的，你看得出来单位要求的，你看不出来。自发的是有啊，自发的有啊。如果你的朋友圈都是自发的，那你也有点问题啊。情况，我朋友转发纪念80周年的好友明显少了70%。OK， 观点，与其说现在解放军是作战部队，不如说所有的解放军都是文艺兵，现在从上到下都是一场表演。嗯，你想一下，军委，你想从军委副主席都可以出问题，都可以贪污。该你军委副主席可以贪污，那军委副主席以下贪不贪污呢？一定会贪污呀，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否则他贪的污从哪来？他不从底下人给他钱，底下人给他钱，那底下人是哪来的钱？不是更底下人给的钱？所以你想一下，一个腐败的军队能打仗吗？我不相信他能打仗。为什么？毫无疑问，如果他的岗位、他的职位是用钱买来的，那这个职位一定不是最厉害的，打仗最厉害的人在这个职位上，是这样吗？提问：这次阅兵如此公开违反国旗法，在体制内是否会产生反向洗脑的负面效果？没人讲，没人讲，那我们讲，我们讲，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啊，因为没人讲，不一定大家能够会有所反应，有他没看到，他不一定留意到，但是提醒他，哎，这件事情是这样，那效果就会出来啊，所以要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啊。听朋友说，阅兵方阵。阅兵的士兵方阵、徒步方阵，身高要求1.8米左右，不能相差3厘米，长相不能难看，工资很高，有了参加记录，所有待遇都会提升很多。我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笑话别的国家阅兵，各式各样的人参差不齐，还是中国阅兵有面子。现在听了王老师的节目和身处美国，我就想，人家阅兵部队是什么样的人种就阅什么人，所以中国什么都讲，这次又得花多少钱洗脑面子工程，老百姓强制社保，老百姓没工作，希望活着的时候看到共产党倒台。 OK， 提问：我就读于一家民办本科的大学啊，明年毕业，我的父亲在央企，他想花钱托关系进他们单位，我英语4级还没过，虽然不想影响毕业，但是进央企可能需要这个证书，我对这个选择比较抗拒，一是内心深处不愿意给中共当差，二是我对中国的这些央企国企不看好。上周末看了你的新闻茶座，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嗯，我不知道你的志愿是什么。首先的，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没告诉我。就是如果要给你自愿意见的话，我首先要知道你的意愿是啥，你想怎么样，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你的愿景是什么，理解吗？这件事情你做出的决定最重要的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愿景，你的愿景是啥？你要根据你的愿景。一个是愿景，一个是现实，做一个平衡，做一个规划，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共产主义不是什么贬义词，只是这帮孙子拿着乌托邦的词汇做着自己牟利的事情。共产主义就是贬义词，共产主义就是贬义词。什么？为什么它是贬义词？因为它骗人呐。有多少人死于共产主义这个名义之下，所以它就是贬义词，不是什么不是贬义词，它就是贬义词。如果共产党养老金是100，农民的养老金是10000，我就支持共产党。现在恰恰相反，甚至迫害压榨剥削老百姓。观点：每个器官背后都是一条人命，而且为了保证供血往往要活灾，这是人间极恶。而这些魔鬼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就是彻底的禽兽啊，完全丧失人性的表现，说他们根本不是人类，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